张飞智取瓦口关，近来三将军这本事见长，不单在两军阵前厮杀勇猛，接长不短的还爱想个计策。你还别说，每次想出一计来还准能取胜。今儿在瓦口关这儿战张合，三将军发现了一条小路，他派魏延带着一哨人马由打这小路抄过去了，绕到瓦口关后边去了，自己从前面打，魏延从后边打，两气夹攻，使张合腹背受敌。张合这关守不住了，只好是弃关而逃啊，这瓦口关就归了人家张飞了。这位张合将军一口气儿败回了南郑，来见曹洪交令。走的时候岳武扬威的，这回回来你瞧这惨相，连他算在内啊，大概也不够30人。曹洪这气，你这么大的张合啊，损兵折将，丢失了关口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吗？那张飞不可轻视啊，你把张飞视若小儿，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你这本事真不小啊，现在怎么这样来见我来了？你不怕给魏王丢脸？吩咐人来呀，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。当时就把这位张合将军给绑出了辕门。真杀呀，那还客气啊。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，是行军司马郭淮呀。哎呀呀，且慢，刀下留人。曹洪打量了打量郭淮，你为何给张合说情啊？哎呀，曹洪将军，张合杀不得呀，他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啊，魏王对此人十分喜爱，您不能就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。常言说得好，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纵然张合打了败仗了，可是呢，胜败兵家常事，这个打仗有胜就有败，这样的大将您怎么能就把他斩了呢？哦，这么说他丢失瓦口关，损兵折将，丢了魏王的脸面，难道他还有了功了？那么以后再有吃败仗的，我就不能治罪于他吗？郭淮一听，那倒不是，那么你给他说情为什么？难道还让我拨给他些人马，让他复夺瓦口关？唉，郭淮听得这会儿摇摇头，那谈何容易呀，我看曹洪将军，您可以暂时免去张合之死，怎么办呢？您给他一哨人马，让他攻取侠门关，蒋公折罪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曹洪沉吟片刻，那你去问问他，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侠门关？
遵令。
郭淮赶忙跑到辕门来了，一问张合，人家郭淮好心好意的给他求活命啊，张合哪能那么犟啊，说哪我都不打了，让他把我宰了得了。不可能啊，我愿意前往。好，郭淮二次回到大帐，告诉曹洪说张合愿往，曹洪这才把张合推回来，免去一死，给了他5000人马，让张合是连夜起兵啊。你不是丢了瓦口关了吗？你把侠门关给我取过来，也算得过这么一个地方来，能稍微的平住点心气儿，不然的话这火气难消啊。张合带领着这哨人马就奔侠门关来了，探马报到关上来，守关的二将孟达和霍尊这么一听张合来了，哎呦，此将来者不善呐，咱们不能打呀，必须得闭起关口高悬免战。霍尊一听，哎呀呀， 孟达将军，那多丢脸呢，他不是来了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他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，挫一挫曹军的威风。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，霍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。他去的倒挺痛快，回来的也痛快，让张和杀的大败。孟达一看，你瞧怎么样，张和是憋着气儿来的，怎么他把瓦口关丢了，那儿憋了气了，他上这儿来出气来了，咱们哪惹得起他呀，赶快表奏成都，申报主公刘备，赶快派救兵来吧。霍尊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只得如此。这表彰就打进成都去了，把刘备吓了一跳。刘备吓得正高兴呢，啊，我三弟娶了瓦口关了，你看看我家军师这一百坛酒啊，送的真是时候啊，又得了这么一个地方，他当然高兴了，传令重赏张飞、魏延呐。刘备正在高兴着呢，现在听说怎么着，张合领人马打夹门关来了。哎呦，他家这边过来了，这怎么得了，赶快请军师，是升听议事啊，众文武全到了。诸葛亮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，说是现在张合呀丢失瓦口关了，那么曹洪呢免去了他的死罪，又给他一哨人马来打咱的夹门关来，此关乃是我西蜀重要关隘之一啊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会儿出点什么差错，我是这样想的呀。大家一听军事有想法了，都得洗耳恭听啊。刘备啊也瞪着两个大眼睛就瞅着孔明，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军师不慌不忙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，说张合来打夹门关，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呢，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呀，看来呀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，带人马去据守夹门关，再派人呢守住这个瓦口关。大伙差点乐了，怎么呢，军师这怎么了，这不是折腾吗，这不是，哦，能打张合的只有张飞，再没别人了。这话说的有人可就有点不太爱听了，谁呀，老将军黄忠，他唰一挺身出班插手十里呀，军师请了，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夹门关来了，您要是传令先去调遣三将军，那恐怕就迟了，为此末将不才，愿讨一令去取张合，使曹军今后再不敢正去我西川关隘，他正眼看一眼都不行。呵，瞧老头这精神劲儿，大家频频点头啊。诸葛军师手捻胡须看了一看黄忠，哦，老将军呐、啊，您愿讨令不错，哎呀，喊声虽勇，不过您年事已高啊，那张合乃是曹操手下之名将，唯恐喊声此去胜不得张合呀，呵呵。这几句话说的老头从心里往外那么不爱听，别瞧军师这话说的还挺客气，说你黄忠勇猛我知道，刀急马快，神箭手百发百中，不过有一样，您年纪大了，嗨，老黄忠就不爱听这句。诸葛亮这句话呀，下边站着那些文武啊，有些人憋不住都乐了，乐什么呢，心说哎呀，军师啊，您怎么能说老将军黄忠到岁数了呢，老头不爱听这话，上次魏延闯了个大祸呀，皇位争功的时候那老头都急了，今儿个您看没有，就您这两句话老头的胡子又撅起来了，军师此言差矣呀，黄忠随老安宝刀不老，昔日战国时期 赵惠文王驾下老臣廉颇，年已八十啊，可是此人日食斗米，牛肉十斤，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，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，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有廉颇。八十岁了，一天吃一斗米，十斤牛肉，我黄忠啊比他还小着十一岁呢，我今年才六十九，黄忠尚不足七十，我比廉颇小着十几岁呢，可是我的饭量比他不小。大伙全笑了，老头后边还有话呢，我力量也不小于廉颇，军师难道不信吗？说了这会儿唰啦，老将军用手一提约他尾，腾腾腾快步走出了厅堂，来到外边一伸手，唰啦一下有打兵器架子上就把他硬弓摘下来了。我的个天，那要没有几百斤的履历，你想把这硬弓拉开根本不可能啊。只见老黄忠左手擒弓，右手一扯弦，嘎啪的一声，两臂微微一用力，是弦断弓翻，连连的扯断了两把硬弓啊。看兵器架子的直咧嘴，心里说，行了，老将军，您这儿跟谁赌气呢？您跟军师一赌气，回头这点功您全给拆了。老将黄忠要把大刀抄起来，舞刀一回呀、啊，这趟刀舞的好似瑞雪映梨花，是到处一片白，寒光闪闪，厅堂里边的文武齐声喝彩呀、啊。刘备呀、啊，冲着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，心说，军师行了，您快别激他了，老将军呐、啊、挂了火了，累着可怎么办呢？诸葛军师赶忙传令，把老黄忠给请上厅堂。汉升既然愿意讨令去衙门关战漳河，我可以给你一支令，不过老将军要多加小心就是了，您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，需要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。老黄忠一听，多谢军师挂怀，末将黄忠已经把副将挑选好了，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。谁呀、啊、他挑的哪位啊？老将军严颜。好嘛，厅堂里边这些位咱们一听，嗨，今儿这兵派的太有意思了，本来这位主将的岁数就够可以的了，他自己又选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，二位搁一块二百来岁，大家觉这事儿可乐，可是乐了一半啊，又都乐不下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都看着刘备和诸葛亮，那意思好像是说，主公啊，军师，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啊，那衙门关那是什么地方？多么重要的关口啊，您要派这么俩老头去，这玩意儿能行吗？要是出点意外，那关口一失，对西川威胁可很大呀。怎么这话没人说呢？没人敢说呀。那老黄忠都急了，现在人就点了副将了，你如果要说他年纪大不行，他要跟你较量较量呢，你还别打岔，还真不一定是人家对手。所以这些人呢只有这么看着。诸葛亮和刘备心里都很清楚，刘备想阻拦呢也不大好意思来，意思好像是说，军师您能不能再派个年轻一点的。这时候刘备直看赵云，那意思好像是最好能把赵云派了去，可人军师没派呀。当时令就传下去了，老黄忠为主将，老将严颜为副将，领精兵五千离开成都，就奔夹门关开下来了。守关的孟达和霍尊咱们一听说是主公把援兵派来了，俩人挺高兴啊，得问呢，派谁为主帅呀、啊、说是黄忠，谁的副将啊？严颜。哎呦，孟达看了看霍尊，霍尊瞅了瞅孟达， 俩人心里都放开了合计了，心说我的主公，我的军师，您怎么拿这关口开玩笑啊？这么大的一座关隘，您派来俩老头，这能行吗？这个这二位不能说什么呀，还只得出关迎接。人家主帅来了，你不单接，还得把守关印绶交给人家呢。那孟达霍顿呢，就得听令了。这二位这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，可是表面还怕让两位老将军看出来，一见面还非常客气，客气也带出来了。老黄忠心里明镜似的，他瞅了严颜一眼，严颜点了点头啊，心里说：黄忠老将，我明白，人家呀嫌咱们岁数大。来到关中互之问候之后，就谈到张合打了几仗了。孟达霍尊这才说只见了一仗，被张合杀败了，从此啊就没敢再出战呢。张合来者不善，他把瓦口关丢了，曹洪要杀他，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，所以呀、啊、攻打这座夹门关是十分凶猛，望两位老将军呢、啊、得特别小心。哦，黄忠点了点头，不必二位嘱咐，黄忠记下就是。说完了，孟达霍宗告辞了，这厅堂里就剩下俩老头了。黄忠看了看严颜，严颜老将，这一路之上你看出点什么来了没有啊？老严颜一听，嗨，我看出来了，从军士那儿一直到在衙门关，人家都看咱们年纪大，替咱们担心。
对，
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严颜一听，我想什么呀？老将军，我就听你一指令了，你只要把令往下这么一传，严颜呐，万死不辞。黄忠一听是挑大指称赞，
嘿嘿，
严颜老将，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，咱们是得建个奇功啊，要不然咱都没有办法回成都交令。我想这么办，明日咱们就要和张合见一仗，必须如此这般。您悄悄的先把人马带出去，我跟张合打。哦，就依黄忠将军，在打之前咱们必须立起任标旗。说着黄忠就传下令来，把两杆大道旗呀、啊、哪儿高插在哪儿，特别醒目的那地方，那是干什么呀？让张合知道知道，成都的援兵到了，带兵主将是谁？你得明白。两杆大旗插出去了，哎呦，那人家曹军还能不知道啊？赶快飞报进了大帐，报与了张合。张合这么一听，啊，刘备和诸葛亮派援军来到夹门关，派谁来的？派的是黄忠和严颜。张合仰天大笑，活该呀、啊、我在瓦口关丢了的面子今天在这儿找回来了，我不挡刘备和诸葛亮把谁派来了，派来了两棵朽木，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，随后进兵夹门关，讲捷报传到南郑，让曹洪知道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，也对得起郭淮讲情之恩呐、啊。第二天早开了战饭，随后金鼓大作，黄忠领着人马杀下关来了，张合与黄忠夸两阵队员。张合往对面看了看，嗨，见老黄忠啊，威风可是够威风，金盔金甲，胯下黄骠马， 手提着宝刀，背着弓，挎着箭袋，大将之威风十足。可有一样，老六白发苍苍，须发洁白，嘿嘿，你都多余来呀、啊！张合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唰，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，老将军可是黄忠、黄汉升，嘿嘿，娃娃，既知我名，何必多问？你家老将军已经来到了阵前，你还不下马投降吗？你还等什么呀？呵呵呵，张合冷笑，我说黄忠老将，别的不知道，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吗？老不讲筋骨为能了，你都是年近七旬的人了，还在阵前抖的什么威，逞的什么狂呢？老将军听着这会儿微微一阵冷笑，唰啦，把手里头宝刀这么一横，娃娃呀，你欺我年老了，你可要知道，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可是俺手中宝刀不老。说到这儿，老将军白眉倒竖，虎目圆翻呐、啊！哎呦，使得张合暗暗打了个冷战，这老头够厉害呀，真凶啊！听这话没有？话里话外告诉你，我照样取上将人头，包括你张合呀，撒马过来吧。二位两马盘桓打到了一处了，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。张合倒吸口凉气，我的个天哪，老黄忠啊，一点儿也不老啊。捉老也可以，老虎他要吃了我，我怎么能胜了他呢？张合正在这儿想办法要巧胜制胜黄忠，这制还没想起来呢，听得后边一声炮响，军校大乱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张合回头一看呢，又杀来一员老将，副将严颜从打后边抄过来了。黄忠不是密传一道令吗？就告诉老严颜，兜着张合的后边杀，两气加攻，当时就把曹军杀得大败。两员老将并马追杀，哎呦，这好看哦！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，老严颜呐、啊、银盔银甲伯龙驹呀、啊，二位老将黄白醒目，金银分明啊。并马扬刀，身先士卒，这趟杀一下子把张合追杀出去90里，张合才算把脚收住。让你说老姜是老的辣，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呀，都把张合给杀晕了。张合心说，我这怎么了？这是瓦口关，瓦口关守不住，到这儿来打夹门关，让老黄忠给杀得这么惨，哎呀呀，只好把这实情禀报给了南郑的曹洪。曹洪这气呀，心说这倒好啊，这张合近来是走的哪儿败的哪儿，不行，把他捉回来问罪。哎呀，郭淮又给拦住了，曹洪将军使不得，你怎么又给他说情啊？我不是给他说情，您不能把张合逼得太急了啊！您要这么逼他，他要是一扭头投降西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曹洪一听，可真是的，我把关隘丢了就够可以的了，把些大将我再给逼得投了降，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？那么郭先生，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？这么着吧，您可以派兵去增援增援。啊，派谁去好呢？曹洪这话刚出口，由大帐外哭着进来一个，扑通进来给曹洪跪下了，我愿讨令。讨令他哭什么呢？曹洪一看呢，感情是手下的降将韩浩。这韩浩是谁呀？想当年关羽关云长取长沙的时候，大战黄忠， 不是长沙有个太守叫韩玄吗？就那韩玄的弟弟。这韩浩归顺了曹操了，今天他随曹洪来到南郑镇守汉中，现在听说黄忠把守夹门关大败了张合，韩浩请令来了，说这黄忠和魏延呢，当初都是我家兄长手下的武将，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，把长沙献给了刘备，我这仇到现在也没报，请将军赐我一支令，我去斩黄忠的首级，给我家兄长韩玄报仇。哦，曹洪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一把把他给扶起来了，我可以给你一支令，成全你这个兄弟之谊，让你替你哥哥报仇去，不过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啊，我再给你派一个人吧。曹洪派谁呀？派夏侯惇那侄子叫夏侯尚，把令箭交给夏侯尚，以夏侯尚为主啊，韩浩为副，去增援张合。这夏侯尚啊20多岁，骄横无比，那嘴总撇着，他自称自己啊是少王千岁，哪来个少王千岁啊，不是这个曹操做了魏王了吗？他自己就把自己封了。因为曹操原来姓夏侯啊，他过继给姓曹的了，要不怎么夏侯惇夏侯渊一个一个都那么冲那么横呢？这里头都有个特殊的关系。其实有你夏侯尚什么事啊？不，他自己觉得有他的事儿。今天曹洪给他一令，他挺得意，说明曹洪看得起他。嚯，这夏侯尚摇着头撇着嘴撇着胸憋着肚，带着这韩浩领人马来到张合的大营，他立刻就要出战呢。张合劝他不行啊，怎么这黄忠十分英勇，您可不能轻敌呀。啊，都夏侯尚把眼睛瞪起来了，哼，你张合胆小如鼠啊，丢了瓦口关不算，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的大败，你还来阻拦我呢？你正是因为这样胆小怕事，不敢临敌，所以才如此惨败。我要取老儿的首级，你休得啰嗦。呵，几句话说的张合面红耳赤，想争辩几句有什么可争的，真站不住理呀，所以就竖来耳朵听着。你说这夏侯尚这口气多大呀。第二天呢，他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了，你还别说，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，兵退20里。呵，夏侯尚这高兴啊，注意呀，黄忠刚立起个大营来，又让他把这营夺了，随后又往下追，一连呐夺了黄忠3座大寨，只把这位老将军给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，关口紧闭，闭关不出了。这夏侯尚是兵临城下，可把孟达吓坏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说不行吗？你看怎么样，这老将军哪是人家的对手，援兵一来就把他杀得这么惨呢。孟达呀背着黄忠悄悄的写了一份火急的表彰送往成都，把这实情就全说了。刘备一看呢，打了个冷战呢，哎呦，老黄忠在夹门关前大败，让人家连夺3寨，他赶忙拿着这份表就来找诸葛军师来了。诸葛亮一看微然一笑，主公您不必着急，老将军没败，此乃骄兵之计。